首先代表吴牧师在这里从新加坡向弟兄姐妹们问安。我刚刚昨天晚上收到他的电话，也收到他的电邮，在马来西亚这个是当地的海报，所以呢美德教会的名声已经传到吉隆坡。根据我们当地的牧者，也是我们过去在新加坡神学院的同学江志海牧师，他是一个长老会发声堂的主任牧师，他给我们的 email 说已经传遍吉隆坡了。所以美德教会的名声，弟兄姐妹们对海外的弟兄姐妹们的关爱，已经借着吴牧师到了他们当中。吴牧师现在还在新加坡，星期三晚上就到吉隆坡主领这个聚会，隔天一早就直飞东马古晋，在那里有连续四天密集的一个拆船年会，之后就到纽西兰，然后就回来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的啊，请大家继续为吴牧师祷告。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何西阿先知里面的这一段经文哈。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句话，就是第三节说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句话多么安慰人心啊。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经文的卡片用这句话写在上面，我也用这句话来送给人。后来读圣经读多一点的时候，比较了解才知道，哎呀，这句话我们错用了，这句话我们错用了。这句话呢，跟这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基本上是两方在对话，一个是先知在讲话，一个是老百姓，就是那些以色列民在说的话。所以这是以色列民自己给自己安慰自己的借口。从此以后，我不敢再用这段经文送给人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里说到最后说到先知啊，神要借着先知发出审判，像光一样发出。哇，我们觉得读到旧约的时候，这十二个大先知啊小先知啊，我们真是觉得他们好叱咤风云啊，我们好羡慕他们。其实做先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大家应该还记得吧，那个以赛亚虽然历经四朝，他是一个老先知了，可是最后是被腰斩而死。耶利米是个泪眼先知啊，像我一样一唱诗歌就流眼泪，一读圣经就流眼泪的泪眼先知啊，眼泪汪汪一辈子。不过我觉得最惨的是何西阿，弟兄们应该会有同感。如果神要你这样做先知，你愿意吗？何西阿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呢？他是个非常有才华、文笔非常好的人。你刚读了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他写的这个经文啊，是像诗篇一样。他是北国，就是当大卫王朝、所罗门的王朝分裂成南北国之后呢，他是在北国，就是在撒玛利亚那个地区做先知的。那南方就是犹大国，那个时候就是以赛亚在南国做先知，所以这两位先知呢，这两位大先知是同时期的。那我想他们两个都一样，经历到国破家亡。那个时候呢，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可以把以赛亚书跟何西阿书参照来看，历史的部分是一致的哈。那当时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就有记载到亚述王那个提格拉那个。比列色王三世，他来攻打整个以色列地巴勒斯丁的时候，很多人被掳去了，国破家亡。所以呢，他何西阿先知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哈。而且呢，虽然当时北国的国王哈，就是耶罗波安三世，虽然他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武功强盛的皇帝，外交也很好哈，北方就跟亚述，南方就跟埃及结盟，但是呢，虽然经济的繁荣，却带来了全民拜金牛犊的信仰。因为这个耶罗波安，他效法他的祖先，就是耶罗波安一世，他有钱嘛，所以就叫大家啊，就造个金牛犊啊，大家来拜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整个社会上一拜了偶像，就跟奢侈 淫乱是联合在一起的。就像一个社会如果有赌场，有了赌场，赌色毒就会连在一起。所以当时他作为一个耶和华的子民，作为一个先知，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况，他就发出了这些的审判，就是神要向以色列民所说的哈。那我想呢，我们可以看看哈，当时人其实有换了一个，你从这经文看到当时的人有三种迷思。我们看第一节就说了，这是老百姓在说的话，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因为这个神啊，他今天打了我们几下啊，他一定会帮我们把伤口包好的，过两天啊，他就使我们醒过来了，伤口就好了。到了第三天啊，哦，他还要兴起我们，叫我们活过来，完全完好无恙。所以呢，当时的人有一种的错误的迷思，就是耶和华神是一个健忘的好好先生，我们犯了什么错啊，没关系，两三天就没事了。我们哈，第二个迷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呐，犯的错只要在神面前哈，口头上跟他虚情假意一番，认认罪啊，认认错，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就好了哈，就没事了。这个耶和华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好先生，或者像我们现代人认为的圣诞老人一样。我不记得大家哈，你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可能也经历到，你的孩子会这样来欺骗你啊。我记得我的孩子三岁的时候犯错了，家有家规啊，所以呢，犯这个错要打三下，犯那个错打两下哈。那他犯错了，结果呢，他就哇，好厉害哦！你看，三岁小孩都懂得玩这种心理战术啊。爸爸把棍子，吴牧师把那个尺哈、啊、戒尺拿出来了，妈妈在旁边见证哈、啊，就是知道他错在那里，要处罚他了哈、啊。他马上哈、啊、把手伸出来，然后呢，眼泪就掉下来了哈、啊，比任何演员都厉害哈、啊，几秒钟眼泪掉下来，然后说：“爸爸妈妈原谅我，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吴牧师心都软了，我在旁边使眼色，不可以心软，哈哈，所以打三下照打。你看哈，我们人性就是这样，我们用这样来欺骗我们的父母一下，我们也用这样的态度来欺骗我们的神。犯错没关系，随便一下虚应一下故事哈，假装一下悔改一下，他就会原谅我们的啦，两三天他就忘了啦。还有呢，更糟糕的是，犯错的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宗教行为来贿赂神。那我们看那个第六节哈，这里耶和华自己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这句话跟下面的经文是平行的，所以呢，这个下一句说：“喜爱认识神。”所以呢，喜爱良善就是等于喜爱认识神，然后呢，不喜爱祭祀就是等于说神不喜欢燔祭。所以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哈，当时的呢，他们以为说，哎呀，我犯错了嘛，那我就将功赎罪吧，我就到神面前来献这牛啊、羊啊、鸽子啊，哈，就赎罪了，这样呢，贿赂一下神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哈。那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理，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特别我们如果是从其他宗教背景，后来才信耶稣的，我们多多少少都很容易的把我们过去拜偶像的那个习惯跟心理带过来，就认为说，哎呀，将功赎罪吧，好吧，那我犯了错，那我就在教会里面哈，大发热心就是了，我好好的在教会很热心的做很多事啊，这样神就喜欢我了，就会忘记我犯的错了哈，不需要怎么样认真去面对，反正做错事了吧，哎，没有人知道了啊，就做一天做一些善事吧，在教会大发热心，这样就行了。神说他不喜悦，他不喜悦。那我们看看到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真相？这个真相是这样：神不接受虚假的信。我们口头上这样说：“神啊，我信你，我信你，好，你是我的主。”可是如果我们有口无心，神是不接纳的。第二个，神也不接受虚假的悔改。我们刚刚说嘛，就是哎呀，随随便便认认错就好了哈， I'm sorry God I know I'm sorry， 我对不起你啊，就这样就完了哈。然后呢，神也不接受虚假的崇拜跟服侍。如果我们来教会服侍的心态，觉得 就好像我们从前在拜拜，在信仰其他宗教民间信仰的时候，反正就是来做做礼拜吧，好像过去去庙里头添油香吧，奉献就是添油香钱啊，来住在这里就好像到庙里面去听一听听一听哈，然后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服事，就好像做点功德吧啊。那假如我们是这样子的心态呢，神不喜悦哈。我们看前面的经文第五节的第五章第六节这样说哈。第五章第六节，请听我来读。他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寻不见他，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我们的神是一个眼目查看全地，他的心，他视透我们所有的人心。所以呢，我们这样跟他虚晃几招，你以为神不知道吗？我们带着牛啊、羊啊，带着礼物啊，带着你认为会讨神喜悦的一些的行为、心态，好，或者一些属灵的话，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以为神这么容易被我们骗的吗？这里说到寻不到神，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就找不到神，因为他已经掉头走了，他早就看穿了我们，就掉头走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真相，真的是要非常的警醒哈。何西阿先知提醒我们，这里说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老百姓们说的话，老百姓他们甚至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这样，来呀，我们去认识神，就好像说啊，来呀，我们去教会，好，我们去听一听道，然后呢他真的就会像晨光一样，只要我们呢去他那边，他就临到我们像甘雨，好像神是菩萨一样，有求必应。可惜的是我们的神不是菩萨，他不要我们这样来敬拜他，他要我们真的去认识他哈。那我们来看看，认识神是不同于拜偶像的哈。什么叫做真认识神呢？假如你真认识神，我们就会全心全意的去爱神，然后我们就会用最好的我们所能够的善意去待人。可是拜偶像却不是这样。我想大家年轻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心中都有我们的偶像，对不对？哈，那我记得前反正任何时候只要有个音乐会，有一个什么名人呢、或者有一个什么明星啊、歌手出现了，哈，那大家去，大家电视上都看过拜偶像的那些人啊、真的像疯狂了一样啊、音乐会的时候，那个歌星叫唱啊，他们就跟着唱，歌星跳就跟着跳，叫他们喊什么口号就跟着喊哈、那真的是偶像哈、崇拜。而且呢还有人哈、排队买票啊，然后等到见到的时候疯狂的不得了，只要跟偶像见一面或跟他握个手哈、那就不得了了，就那天不要洗手了哈、或从此以后不要洗那只手了哈。所以呢拜偶像的行为是这样，但是拜偶像有一个特质，你的偶像，你有没有发现年轻时候十七八岁的偶像，到了20岁可能就不再是你的偶像，又有新兴崛起啊，所以你又转移目标，等到你30岁的时候，你的心理状况又有不同的成长，你的偶像可能变成了美国总统哈、或者变成了英国首相哈、那你的偶像就会变。所以呢常常我们拜偶像我们会心怀二意。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在十章第二节这样说，何西阿说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这里说到非常一针见血，拜偶像有个特质，不能专一，会心怀二意。好，那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李大妈看戏啊。李大妈呢就坐在那个戏棚子下哈、那个非常精彩哈、在看戏，看得正出神的时候，听得正出神的时候，旁边的人就很纳闷，突然间发现，哟，李大妈呀，你怎么抱个大南瓜来看戏？李大妈一看，天哪，我不是抱着我儿子吗？怎么变南瓜了呢？难怪变了魔法。她又想一想，哎，对了，我刚刚哈、就是急着要来看戏嘛，这个大明星来了我们这村子里哈、要演一场戏嘛，搭了台子，所以呢一急嘛 就经过那个南瓜田，可能就跌倒了哈。那我赶快跑回去南瓜田，可能我儿子就在掉在那儿。结果呢，回到南瓜田一看，糟糕，儿子也不在那儿，只看到个枕头啊。那怎么办呢？再想一想，我怎么会找不到儿子呢？怎么只有儿子的枕头？我儿子到哪儿去了？再想一想，哎呦，对哈，刚刚一时疯狂了，可能呢，儿子正在床上睡觉啊。结果呢，匆匆忙忙听到人家说，哎，明星来了哈，那个杨丽花到了哈，所以赶快啊，冲出去要见他偶像哈。所以呢，就匆匆忙忙抱了个东西就跑了哈，啊，赶快跑回家，还好儿子在床上还在睡觉。所以这就是一个描写，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就常常让我们丢三掉四，让我们心怀二意，心神不定，六神无主哈。本来应该带去的却没带去哈，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你来朝见耶和华，来朝见主耶稣，是不是也是拜偶像的心啊？好，该带的，哎呀，星期天早上匆匆忙忙吃了早餐或者没吃哈，然后这个要带圣经要带，那个没带的哈，然后就冲来了，来了之后发现自己真惨，最重要的心没带来，心还留在家里。还想着今天早上的足球赛不知道结果如何哈，啊，心里还留在厨房，糟糕，我家那个在煮中午的午餐哈，到底我关了瓦斯没有，啊，你的心可能留在你家的车库啊或者大门口，呀，糟糕，我到底大门锁了没有。很多时候这是我们很真实的写照，我们来朝见神，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这样的心态。然后我们看看真认识神的人会有什么反应，真认识的人，认识神的人内心会有真实的悔改，会真正的想到说，啊，我的前半生我认识神以前所做过的所说的或者我的个性或者我的为人可能是不对的哈，我需要改变。可是呢，拜偶像的人不会这样想，因为偶像他是没有生命的，他也不要求你做什么，所以呢，你不需要，你也没有责任要改变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拜偶像的状况，无论是在古代的以色列文化，或在我们今天的这种崇拜偶像的文化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把我们的偶像物化、物质化。哈，这个物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经文第二章第五节哈，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好，就在大家的经文往前翻哈，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我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过去的信仰经历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跟着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跟着我很虔诚的佛教徒的外婆，我的外婆是个佛教徒啊，非常的虔诚，那她就是初一十五都要到庙里去哈，那都要去献祭，不会空手去的啦，都要带着东西去的哈，要不然就带着钱，要不然带着东西哈，去到庙里，每一个庙里头的每一个角落哈，到最后就是那个有一个神哈，是一个老虎哈，老虎神是在那个神龛的底下哈，也不能错过，然后蹲在那里爬进去哈，跟他献个祭哈，烧个香，这样才觉得完结了他所有的敬拜仪式，然后才回来哈。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保佑我，因为他给我丰衣足食，所以我要去谢谢他。跟偶像的关系，这里说的就是何西阿说到当时的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认为偶像巴利就是赐给他们农产品丰收，让他们有新酒喝，让他们有水，让他们有麻，让他们有油的，所以呢，他们要去敬拜他，这是一种物质上的交换，你赐给我所要的，我就给你所要的，不是这么简单吗？对不对？歌星来演唱就这样嘛，我喜欢听他的声音，我喜欢看他那一张脸，我喜欢他跳的舞，那么我就付钱去买票，双方都是用物质来交换， 所以拜偶像就有这种的现象。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当中物化了哈？那好像英国皇家王子结了婚了，立刻一堆商品出来了，哦，那个结婚的相框啊哈，还有那个瓷器的盘子啊，咖啡杯啊，海报啊，纪念册啊，全部都跟钱有关，就把这个偶像物化了哈。即使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也是一样。我记得我2003年，2002年的9月底10月初到了罗马，到了梵蒂冈哈，就是到那边去开一个国际会议。那时候呢，城里面非常的热闹啊，大家都说当地人啊，就跟我们说，哦，你们好幸运，这时候来到罗马。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就是到处哈，那个就在那个圣彼得大广场两边啊，每天都有人放很多鲜花，然后在那个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上面就垂下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装饰哈，两边就红的，中间有一个像。我说这个人是谁啊？他们说，哎呀，就在这个星期天呐，教皇上一任的教皇哈，要封圣，要把一个在非洲宣教的天主教宣教士封为圣人。然后我们就到当地的那个博物馆店啊，就去看了，哇，所有的商品已经出来了，整个店都在卖镶着金边的这个有这个宣教士的像的盘子啊，杯子啊，什么相框啊，什么都有了啊，真是就把就是在这个宗教的这个领域里面，也都是把很多很多人物，把宣教士，把牧者都偶像化了。而且不但偶像化，而且物质化了，把它变成一个东西。他们觉得我只要买了这个圣，这个被封圣的这个Mother Teresa 的这个杯子，有她的像挂在我家，我就平安了。我只要买了这个北非的宣教士的这个瓷盘呢、放在我家的餐厅啊，哦，我们家就全家平安了哈，就变成这个样子哈。我们基督徒不也是常常会这样吗？我们把很多的属灵伟人，我们把他物化了，好，我们要留他的画像啊，我们要留他的东西啊，哈。然后呢，哪一个有名的牧者啊，我们很崇拜的，哇，他到哪里讲道，我们就追到哪里哈，整天就追啊，特会哈。今天他在 Edison， 我们就跑去 Edison； 明天他在 Florida， 他就买个机票去了哈。我们也把它物化了，我们也把我们一些属灵的领袖物化了哈。吴牧师常常说，如果有一天他离开某一个教会的时候，大家都不再记得他了，这个教会仍然蒸蒸日上，仍然日新月异的长进成熟，吴牧师会觉得他的牧养是成功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教会，然后教会弟兄姐妹整天要来找我们问这个问那个，然后我说怎么办呢、啊？那我们会觉得，吴牧师跟我会觉得我们是失败的牧者。最好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把我们忘记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依靠某一个牧师，不是依靠某一个领袖，我们依靠的是神，我们依靠的是神。大家可以忘记吴牧师，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有呢，这里认识神的人会献上嘴唇的祭。我们来看看14章，这是在何西阿书的结束。14章第二节说到，这段经文是非常的宝贵哈，我特别再读一次：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这里等于是整个何西阿书的总结。怎么样说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总结？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前面说到他们的王耶罗波安三世使得人去敬拜金牛犊，所以当时他们就是大家都到那个金牛那里去献祭哈，去拜。但是呢，真正信靠耶和华，真认识神的人，他们要献上嘴唇的祭。所谓嘴唇的祭，就是说出来，那就是祷告，用祷告 用认罪、用感恩来献给神，而不是拿东西去献给那个金牛。所以这个就教导我们，我们一个真正认识了神的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说的话就是祷告，向神感恩，然后呢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如果还没有的话，请听听何西阿先知的劝导，我们需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很诚心悔改的一个心态，自己反省自己的心态。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懂得这一套的，不是吗？我记得中学的时候读《论语》，不就读到了吗？孔子的《论语》不是说吾日三省吾身啊，比基督徒一天晚上认罪一次还要虔诚啊。作为一个儒家的跟随者啊，做孔老夫子的门生，一天要三省吾身啊，一天啊早午晚三次啊，要反省自己啊。可是我们基督徒却忘记了，假如我们忘记了这样子的一个嘴唇的祭，悔改自省，反省自己，向神认罪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是不是连这些不认识神只知道儒家思想的人还不如呢？我在吴牧师和我在新加坡住了七年，每一个星期四或者星期日看什么地区，因为马来西亚的回教文化非常鼎盛，所以呢每到那一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坐公共汽车时候满车都是回教徒，他们要到那一天，他们要到那个回教的那个他们的那种 mosque 哈，要到他们的回教堂，要穿着白衣服，要盖着头，然后要很虔诚的洗澡、洗手、洗脚，哈，然后才进到回教堂，然后跪在那里要认罪的，哈。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好好的来恢复我们在神的面前这种反省、悔改的这种的态度哈，跟这样的一个操练。那对于拜偶像的人呢，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存在的。很容易的，对拜偶像的那种，当我们怀着一个拜偶像的心态，我们就会表现出一种外表的形式的宗教行为。那我们看到了何西阿书里面有好多地方描述当时的人去拜巴利的时候，女人就要戴上耳环，她装扮得很漂亮，好，就好像去 shopping mall 一样，哈，要逛街一样，打扮得非常花枝招展，然后他们到那边就要大声的喊、跳舞啊、喝酒，哈，在那个异教拜巴利的文化里面，就喝酒跳舞。那些祭司呢，就要好像走火入魔一样，要拿刀来砍自己，哈，然后说不痛不痛，哈，就好像我们传统民间信仰，哈，有很多的宗教仪式，那个鸡童就是拿着那些很锐利的那个武器割自己的身体。然后说，你看我多英雄，我一点都不痛，哈，拜偶像都有这样的倾向。然后呢，拜偶像当时的巴利的信仰为什么先知那么严厉的谴责？因为他们同时也跟淫乱联合在一起，当时的巴利庙都有庙祭，所以呢到那里去敬拜，他们的宗教仪式里面也包括跟庙祭行淫。那这样的事情，我自己在新加坡，我常常经过印度庙，我常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很可爱天真无邪的印度小女孩，大概只有小学程度吧，七八岁，爸爸妈妈把她们打扮得很漂亮，头上就画了红的，哈，那戴耳环，哈，戴着首饰，非常漂亮。他们到印度庙里去，印度庙里有庙祭，好，那你到了印度，你到了巴基斯坦，庙祭是一个职业，而且他们这些神女啊，被称为神女，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这是拜偶像的文化。当时在以色列也有这样的黑暗，所以呢，先知谴责也劝导百姓要真认识神，不要怀着一个拜偶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到底神要我们怎么做呢？神到底要我们怎么做？这里我们看到了总结， 何西阿书总结在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再把这个经文读一次，也许请大家一起看着这段经文一起来读吧，我们一起读。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个这样是很重要的一个因果关系。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拜偶像你不需要向那个偶像认罪，你不可能跑到 Lady Gaga 面前跟他说 Lady Gaga I'm very sorry 我上个礼拜跟我爸妈吵架，你不需要这样做的。他也会觉得你有没有问题啊，我只是来唱歌给你听，跳舞给你看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的神不是的，我们的神要我们先除掉我们的罪孽，要我们行善，然后呢我们才能真正的离开拜偶像的心态，离开那个金牛犊，而真正的来向神悔改，来向神赞美，向神感恩。这个有一个因果次序在那里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个何西阿先知所说的，我们要打破迷思。哪三种迷思啊？再复习一下啊，哪三种迷思啊？我们以为神是好好先生。第二个，哎，随随便便悔改一下就好了，口头上这样做做就好了，顶多吧，我们用一点宗教行为来贿赂一下我们的神，这样就好了。贿赂了神，也贿赂了我们自己的良心。这是三种迷思。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只有一个真相，神不接受，不悦纳我们这样子的信仰，他也不接受我们这样口头上虚虚假假的悔改，他也不接受我们这种虚虚假假的狂热的热心的崇拜或者是服侍。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服侍，神就喜悦了，神就祝福了，难道真的是这样简单吗？假如是这么样简单，我们的教会不就早就已经兴旺到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知道，都已经认识耶稣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呢？因为我们缺乏了这种真正的对神的认识。神绝对不是个好好先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养成一个自省的习惯，就是常常要献上嘴唇的祭。献上嘴唇的祭是什么意思？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就是祷告，还有呢认罪，还有向神感恩，歌颂神，这就是我们嘴唇的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也就是真正的认识了神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先知何西阿向我们说话。我们今天的时代不正是像那个时代吗？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繁荣，国势的强盛，追求的是我们个人丰衣足食安逸的生活。可是我们常常就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迷失了自己，我们忘记了赐给我们这些的恩典的神。我们的心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多多少少带着拜偶像的心，多多少少有一种利益交换。主啊，我们求你除去我们这样的心态，让我们就是单单纯纯的信靠你，知道你是独一的真神，你也是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主，你更是一个公义的神。你要我们犯了错要来到神的面前彻彻底底的悔改，不是虚虚假假口头上在那里承认，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心丝毫没有改变。有时候我们也用许多的热心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的口号，我们也欺骗自己，更是欺骗了你。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学习献上嘴唇的祭，不但是祷告，也常常反省自己待人处事，我们对你的态度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 让我们能够去悔改，让我们能够真的来到你的面前，专一的顺服你的教导，照着你的教导来做，不是存着一个悖逆的心。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一颗真心，不是像李大妈看戏一样，不知道自己怀抱的是什么，只是来朝见偶像而已。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打破这些迷思，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归向你，让我们归向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专一来侍奉你，专一来献上我们嘴唇的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已经悦纳，你已经要改变我们，提升我们，叫我们脱离一个拜偶像的心态，真正的蒙你的喜悦，真的认识你，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交托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